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讲到第二个以赛亚，他的讯息就是上主仆人摩西亚。上主仆人摩西亚这个名称很特别，所谓摩西亚我们都知道就是救主的意思。这个救主他是一个上主仆人，是一个受苦之后受举扬的上主仆人。这一位神秘的人物上主仆人摩西亚，历年来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针对他的身份。有人说他是波斯王居鲁士，但是他没有上主仆人的意识，也没有受苦，所以虽然曾经有很大的功劳让犹太人平安归国，但是不配作为上主的仆人。第二个可能是耶利米亚先知，但是这一位先知因为曾经讲过报复的话，就是在耶利米亚先知书18章里面，他提到求神在发怒的时候也要报复他们，这样的话不是上主仆人应有的态度。第三位是泽鲁巴贝尔，他是充军之后回来的国王，他是在圣殿重建的过程里面有很大的贡献，就是第二个圣殿，就是公元前515年完成的圣殿，在重建的过程鼓励人民把这个圣殿给完成。在完成之后，这位国王行踪成谜，不知所踪。有人认为他是被捣乱的撒玛利亚人所暗杀，但是圣经没有说明，所以也不能判定就是这一位泽鲁巴贝尔国王。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集体的犹太人。集体的犹太人依照我们在上主仆人的诗歌里面的第二首，他提到这一位上主仆人归国的时候，列国见而起立，诸侯见而下拜，就是在以赛亚第49章第7节所提到的景象。由于犹太人回国并没有受到这样子盛大的欢迎，所以这些集体充军的犹太人应该也不配作为上主的仆人。最后上主仆人他的这个灵感可能是来自充军的犹太人。充军的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就是上主仆人的命运。依照历史的考据，南国的人民大概有20万的国民，充军的犹太人只有4600人，这是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第52章28节到31节很清楚的有一个说明。请听众要是手上面有诗高圣经或者其他版本的圣经，请跟我翻到耶利米亚第52章28到31节，在诗高的翻译本是1296页，在里面就提到以下是拿布高就是巴比伦王掳去的人数。第一次是3023人，第二次是832人，最后的一次是745人，所以掳去的人数共计是4600人。这4600人事实上只占总人数的 2.5%。 那要是我们把这个人数里面的成员做一个观察，里面多半是王族跟祭司，所以人数虽然很少，但是却有代表性的意义。领悟到受苦代罪或者叫代罪受苦的意义。 以及受苦之后回国得到举扬这种的教训，很可能就是上主仆人灵感的来源。就是这些王族跟祭司，他们觉得是为全民而受苦，为全民而戴罪，到了巴比伦充军，也写下来很动人的巴比伦充军之歌，就是圣咏137首。所谓在巴比伦河畔，一想起西庸就泪流满面，很动人的一首圣咏。那么这一些感触，我们一般的读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可能是全民都去充军，事实上这种的讲法只是 2.5% 的人数，他们的生活的体验，充军的体验，在整个教训来说，意义的启发来说，我们可以了解在圣经里面，原来受苦可以是有很多的方式，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罪而受苦，也可以为别人的罪而受苦。要是我们有这个观点的话，很可能我们看我们周遭旁边的人，旁边倒霉的人，旁边遭难的人，我们会用一个另外的角度来看他们，说不定他们就是上主仆人，他们是在为我们而受苦，为我们而受罪，我们的平安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受难，替我们抵罪。这样的一个了解，扩大了对上主仆人的一个体验跟认识认知。在这样的认知，我们会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跟基督徒他们对墨西亚救主有不同的观念，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做三个说明。第一个，依照犹太人的讲法，我们以所谓古木兰里面的二三派团体的了解来做说明。古木兰就是在死海西边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古木兰，在这个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在那个地方发现了死海卷，那里面有一些清修的犹太人，我们叫他阿森派。按照这些清修的，就是苦修的犹太人阿森派，依照他们对墨西亚的观念，他们觉得墨西亚救主应该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一个是宗教性的，就是祭司，另外一个身份是政治性的，就是国王。这两个身份是密切结合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的，所以墨西亚救主应该同时复兴宗教，同时复兴政治。依照这样的一个标准，耶稣基督并没有复兴政治。耶稣基督的受难，在政治的层面来说，是一种软弱，跟犹太人所期待的是大不相同。也可以补充，旧约的神还是一个大能的神，上帝受苦，或者叫上主受苦，对犹太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难接受的一个事实。第二个观点，为什么犹太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墨西亚，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并没有基督徒所谓已经跟上位的末世观。末世观就是一个世界末日的时候第一种理论。依照基督徒的讲法，它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已经，另外一个就是上位。耶稣基督作为墨西亚已经来到， 所以末世已经开始了，天国已经开始。另外一面尚未，天国尚未圆满实现，这个要等到耶稣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才圆满实现。犹太人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已经跟上位，因此他们一般来说在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他们就嘲笑基督徒，他说既然基督耶稣已经来临了，为什么世界依然没有和平？圣经不是这样记载吗？豺狼跟羔羊和平共处，这是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一章里面所提到的。要是豺狼跟羔羊还没有办法和平相处，我们在野外一看，还是豺狼把这个羔羊当它的食物，当它的午餐，当它的晚餐。这样的一个现象，显然圣经所预期的普遍的和平，普世的和平，全世界的和平还没有实现，所以犹太人觉得末西亚还没有来到。归根到底，就是分别在基督徒产生了一种已经上位的末世观。基督虽然已经来临，天国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圆满的实现，所以我们还是看到世界上很多没有和谐，或者是充满暴乱，充满这种纷争的一种现象。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没有接受耶稣作为末西亚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由于犹太人信奉很严格的一神论，无法接受耶稣也是神这样的观点。严格的一神论就是亚威，或者叫耶和华，基督徒的三位一体的神观是从耶稣所带来的一个信仰的特色。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基督徒他们相信只有在耶稣身上才找到符合上主仆人、受苦的仆人、得到举扬的仆人这样描述的一个印证，这样的一个实现。所以在整个四篇上主仆人的诗歌里面，对基督徒而言，真正的完成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是从这个角度之外去寻找另外的人，应该是徒然无功。就像犹太人等到现在还在等待一个末西亚。把这个犹太人的观点跟基督徒的对末西亚的观点做了一个说明之后，现在我们再回去圣经，我们现在到了新约，看看新约特别是保禄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上主仆人。在保禄的神学里面特别发挥了受苦跟举扬的主题，依照腓立伯书里面就特别提到耶稣的空虚，耶稣空虚了自己，贬义自己的主题。里面当然也是耶稣是一个仆人，但是他的讲法还不只是一般的仆人，一般的上主仆人，还是一个奴隶仆人，叫奴仆。我们可以一起翻腓立伯书第二章五到十七节，在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说明，请大家跟我一起翻腓立伯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 在诗高1830页，这是非常出名的一段关于耶稣的空虚。我把经文给念出来，这是保禄劝勉腓立波人的一个言论：你们该怀有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这一段是非常有名的耶稣的空虚的一段，也是在圣周的时候，在圣周礼拜四鉴定圣体的时候，我们念到的经文。这段经文以耶稣的空为主题，他说你们该有耶稣所怀有的心情。他的空是怎么样表达呢？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但是他把天主的形体给放弃了，那么使自己空虚。在希腊文原文叫 kenosis， 所以 kenosis 这个字就变成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名称，就是耶稣为了服从顺从天主父的旨意，把自己的身份，天主子的身份给扔掉，取了一个最低的一个身份，不只是一般的仆人，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上主仆人，还是一个奴仆。在第七节就提到取了奴仆，奴仆啊，就是一个奴隶，好像奴隶一样服从到死，完全没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而且死在苦架上面。那么圣经强调的空，应该圣经的重点是在空，而不是在苦。征服霸端的第一端，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作为一个贫穷、空虚、一无所有的人，就是征服的基础。依照这样的了解，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别的宗教，像佛教，里面一位学者铃木大拙，认为耶稣上十字架是一种执着，执着有一个可以钉死的自我，所以境界比佛教低。事实上铃木或者叫 Suzuki， 他这样的讲法，他是忘记了没有看到耶稣有空虚的精神，一切顺从天主的旨意。在基督徒里面，可能有人真的是执着要吃苦，把苦功善行当作竞赛的目标，在别人面前夸耀，所以这个讲法还是值得基督徒自我警惕的。今天先讲到这里。